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今天呢已经是5月16号了，我们继续邀请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关于不孕症的问题。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现在呢就在我们湾区啊，这种不孕症非常的多。就最近呢我也有朋友说，哎，高杰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这个医生啊等等的，所以呢就想请您跟我们来聊一下，那中医呢治疗不孕症包括和现在做这种试管婴儿啊，就是人工的这种受孕呢，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他们之间有冲突吗？
对，其实因为在湾区我想大家都忙了，所以很多人也就比较晚婚嘛。那晚婚那刚开始可能也就觉得，像我们也遇到不少的朋友跟年轻的病人，他刚开始结婚，他们不要小孩，到35岁，想想看，
想要
到40岁才说啊我们要了，
嗯，
那40岁这个功能本来就会下降嘛，那女人因为走期嘛，7个 cycle， 所以这个44岁就开始月经来啊，21岁应该是到最 peak 的最漂亮的时候啊，那再来到35岁其实就开始 decay 的很快了嘛，因为成为五的就是7、5、35嘛，男人走8了，男人在黄帝内经中也是8，所以到了这个才到40岁以后才开始慢慢下降。那到56岁，女人是49岁停经嘛，男天癸解是56岁，所以就说相对来讲压力是在那边了。那因为现在的医术和西医也进步，中医现在也蛮多的案子，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年纪大还是可以有小孩。那因为也越来越多的方便啊，就可以就是说带小孩上有很多的方便，就是可以叫 Uber 啊，可以 work from home 啊，从家里上班啊，所以都大家都愿意生了。那确实是这是一个越来越看到一个趋势啊，那一个
但是无不孕症的这种比例
就高啦，因为本来25岁要生，你现在变35岁要生，那就辛苦嘛。那就分很多类啦，就说有的人是说我都不怀孕啊，有的是说我怀孕就流掉啊，有的是就是说他已经很年纪挺大的，甚至于需要说去没有办法有卵子，需要去借别人卵子的都有啦。那其实在美国这种试管婴儿叫 IVF 这种西的还蛮多的，这些湾区在从秀云山到神龙社有蛮多这种试管婴儿的这种不孕的中心，
而且生意非常好。
那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对中医并不排斥，所以已经听到很多这种不孕的 center 这种都会说啊，你先去给针灸下针啦，因为对他来讲 nothing to lose 嘛，他没有什么好损失，因为他以下针帮他，如果他这个着床成功，这个取卵成功后，他的成功率高，他 IVF center 就很高高兴嘛。
这是从试管，就是从西医的这个角度上，他愿意让他的，
对，因为他觉得说这没有伤害，反而有帮助他的 chance，没有帮到就是反正你自己花钱嘛，对，如果你有帮助到更好，那他成功率更高，
他会建议他们去做一下针灸。
对，
那从纯粹的传统中医角度呢，
对，那中医角度来讲就得要辨证论治嘛，原因有很多，可是绝大部分应该说蛮多部分，不能说绝大部分，蛮多部分都是因为子宫太冷啦，
寒，
对，因为现在的生活忙嘛，饮食关系，那特别在美国乳制品特别多，就 dairy product 特别多，那湿就会重。我们先不讲牛奶的好坏，这个争议性两边都有很多的资料可以争，但是至少大家共识就是说牛奶会增加湿啊，
牛奶类
要去吃 yogurt pizza， 像很多人就是吃酸奶啊，那就这样帮助消化，它在帮助消化上有一些作用，但是它增加湿嘛，那中医认为这个心脏是身体的火的来源，
是，
那要往下走到小肠嘛，那再用小肠去热旁边子宫啊，那男人精宫啊，那膀胱啊，这个大肠啊，这一些功能都要有小肠的热啦，那你今天子宫不热的原因有很多嘛，包括你心脏不够力啊，对，包括你这个湿挡在中间，你阳下不去啊，对不对？那包括有血瘀啊，那甚至有人是肝血就很差，所以等于是心脏的，因为心脏这个阳它需要有能量，需要有物质来提供以后转换嘛，这中医来讲这个火需要有，等于说要木材好了，那这个木材是从肝来嘛，肝血要给心血，那如果常常不睡觉啊，熬夜，那常常这个是也不运动啊，那就容易肝血虚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大的看到一个趋势，就是素食的人很多啦，
吃素，
吃素，当然他就不杀生啊，有不管有宗教啊，或是个人的信仰问题，或是说他觉得说这个就很多报道说红肉不好啊，所以就尽量少吃很少的红肉，然后不吃红肉，那最多一点点鱼啊，或者全素啊，那很可惜就是说他的营养不足啦，就变成说他摄取了，就是说你如果吃全素的话，那你要很认真去吃嘛。那不然你血会血虚，因为中医认为红肉才补血嘛，连猪肉鸡肉都补血力都不够嘛，要到那牛肉羊肉这些才会有够力。那所以变成说他因为这是一个流行，大家觉得这样不杀生是好事，哦，实际上是好，但是问题是说他，那你食物的也要自己去很专心。那在湾区其实上那吃素的选择其实，不是那么多，跟很多亚洲国家来比是有点差别了，所以这种种原因造成他就是心阳不足啊，肝血虚啊，
然后子宫寒
啊，那子宫也需要去，因为能够落过这个阴部的也就是只有肝经，所以肝血其实在这中间很重要，它不管提供不只是提供心脏，它还直接落到就叫阴部跟子宫啊，所以子宫的血就像女人的脏燥，就是所谓的更年期子宫干燥了以后，其实上它是指子宫干燥之后肝血想办法去救他，就肝血救不了他自己 也负担很重，之后最后就变成说他天癸竭嘛，那所以肝血跟子宫是非常有相关性的，所以这一每一个都有关联啦，所以中医看诊就是要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您说到这儿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其实呢，正因为现在不孕症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各种各样治疗不孕症的说法也比较多。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节目了，您一直强调呢要辨证论治。那引起不孕症的原因这么多，可是呢，现在也有这种就是说，哎，我是祖传的秘方啊，然后这一个方子就所有人拿回去吃都能治不孕症。那这个和您说的这个辨证论治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呢？
这个对，这个是一个也是我们先提到的这个秘方也好，祖传方也好，或是这个医生他就是不愿意公开，他就是一个方一直走下去，那临床是不是看到一些效果？会有啊，因为就是说你做一些很基本的补血补气的动作，温子宫的动作都会有点帮助。那通常这种方你不见得说它有什么问题啦，很多人说啊才有西药，这倒不至于啦，很多时候它的方也不错，可是就是说它是要所谓的通方，就是谁来吃都可以，至少90%人来吃都可以嘛，不然你10个人买8个人吃不舒服就不用卖了嘛。如果你10个人买1个人不舒服啊，你体质不对，你不能吃，那 OK 啊，病人还会接受啊，至少9个吃要舒服。那你越是通方，它的药性要偏薄，要越不能偏薄了，
就是针对性不会那么的强。
对对，因为针对性强，就会有人就正好，就他本来是你说这个是设计成热的药，那如果他本来就是热，你就吃了他就很不舒服啊，就出问题啊。
所以刚才你讲到的大部分是子宫寒，那这种所谓的通方一方治所有治百病的这样的话，通常也会针对子宫寒，
通常是补气血跟子宫寒，
就是让它热起来。
对对，那可以说你如果像祛湿也常常会开在里面嘛，因为你这个主那个方可以很多的药，那他可能每个药都一点点，所以他可能要你说啊，你吃个半年会好。嘛，确实是有人吃的也不错。那就是说，当你去这些通方是没有帮助，是有。那很多人也下针灸也是有帮助，说他不管是谁都下一样的针法，就是也是会有帮助。因为中医还蛮神奇的，说他你只要帮你稍微调一调，你还是会有进步啦。但是你真的要达到好的效果，还是要辨证论治来看。
举一个例子，
对，比如说就说像刚才我们讲很多，那是不是每个都子宫寒就 OK？没有啊，有的
对啊，它不符合这个通症的情况。
对，比如说像还蛮多是说，还有一些病人他是真的这个脾脏不好的时候，他脾气很虚了
啊。
那脾气虚有时候不见得表现得出来，有的人说脾气虚要水肿啊，舌头很胖大啊，人很累啊，有的没有了，
没那么严重。
对，但他就有些病人他会中气会下陷。
怎么去判断？
就他觉得他胃像胃中气下降，像胃会下垂啊，那子宫会下垂啊，这个内脏会下垂，所以他会有觉得，我有点胃下垂的症状，他觉得啊，我吃太多，可他每次都怀孕不了。实际上他不是怀孕不了，他是每次都着床，可是着床之后都没办法 secure， 没有办法安，就是真的在上面发展啊，比如到了第8天、第9天就流掉了，所以他常常我的月经又 delay 啦啊，本来就不是28天，我就是35天。其实他不是，他常常是28天就其实是月经该来的时候，其实他怀孕没有怀孕嘛，但他后来流掉了。
把它你以为是35天，
对，35天、哎、或者说它差不多那个范围。所以很多病人讲的时候，有时候也不好意思讲说其实那个不是血块了，那实际上是胎衣了、
哎。
那但是这种的话不能守掉，它中气下陷的很严重，他自己不觉得。
嗯，
那所以这时候如果你不是针对他中气下陷来治疗的时候，他会怀孕，可是他守不住了。
哦，
那你说有些补血补气的药会不会有帮助？会有一些帮助、哦、但是就是说那就看你运气，你是在中气下陷的一边边，那你就稍微补点气，说明自己就调回来了。如果你很远的话，特别是常常做 IVF 也失败的人，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啦、
哦、
我们有病人，有一个病人做过6次 IVF 啊。
做这个人工受孕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伤害？为什么做次数多了你觉得会不好？
对，因为它基本上它要打你一步一步看啦，从第一步包括它荷尔蒙，它要让你产生多个卵子才能取出来， 才成功率就会高嘛、
嗯，
所以从荷尔蒙来让你身体暂时失去平衡啦、
嗯、
所以才会产生比较多卵子嘛、
嗯、
对，不然的话你怎么取得出来的？那这个会造成伤害，因为很多荷尔蒙东西中医认为不管不只是西医认为对身体的平衡有破坏性，同时它对心脏很伤啦、
哦、
所以常常吃避孕药的女孩子其实心脏大部分临床看都很差、
嗯、
那再就是说它其实虽然是你自己的卵子，但实际上它在着床的时候还是会排斥啦、
嗯、
所以会有很多就药物会尽可能让你可能会严重到是会减低抵抗力的药物啦，免疫系统的药物、
嗯、
那像我一个病人他就是因为 IVF 做了3次，那减低免疫系统药打太多了、
嗯、
最后还是没有怀孕成功。
那身体呢？
身体搞坏了。那身体搞坏怎么办？
症状是
就身体就很虚弱啊，每天早上起来很累啊，打喷嚏过敏啊、哎、那后来就说那怎么办呢？就类固醇药物下去，类固醇下去出去就变成脸就肿起来了、
哎、
然后就变吃东西就稍微吃不好就脸就肿成2倍大，真的是肿成很大，那要送医啊的，不是说我们常常说脸肿得像猪头、
嗯、
实际上在临床上真的是看到过这个脸会肿得像猪头、
嗯、
所以就是说有的运气很好，它副作用很少， 那通常你本来就比较容易自然怀孕的人，你做 IVF 就比较容易成功嘛、
嗯、
那原来已经试了很多次其实很伤了，
但
是有的人很想要小孩，那我有个现在有一对 couple 的病人，太太其实已经停经了啦、
嗯、
那希望说中医帮他忙，但中医其实这个也很难，但是他就变成说他希望西医拼命打针、
嗯、
然后让他能够他自己不能排卵了，他是希望拿别人的卵子、
嗯、
啊，先生精子，然后那个受孕之后让他
植入子宫，
但他子宫已经停经了，实际子宫不适合，所以他等一下要用荷尔蒙硬把他的那个精血再调，再让他有精血出来了。中医认为这样其实蛮暴力的啦。
啊哈，那么像刚才你提到的这样的案例，用传统的中医还能救回来吗？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么如果呢关于不孕呢或者其他一些病症，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请李医师呢帮您做一下分析和解答。那好，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那李医师，如果像您这样辨证论治的话，像这种通方也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样的病症，你治疗是怎么去治的呢？
对，我们举一个病例，就是说这个他的子宫寒没有错，可是你去问子宫要想到说他到底为什么他子宫会寒嘛、
嗯、
刚刚讲说他小肠不够热、
嗯、
那小肠为什么不够热？心阳不够足。那心阳为什么下不去、嗯、是因为中间有没有堵塞。所以这个病例挺好玩，他实际上看不出小肠不够热 啊子宫也 OK 啊，西医检查也都 OK 啊、
嗯、就是不受孕，
就是不受孕。那中医就是等于说侦探一样回来看，就发现有一件事，然后月经来之前乳房胀得很痛、
嗯
哦、那就是排卵期，
就是你在问诊的时候，
对，但病人自己通常也会讲、啊、说、哎、我说那你月经来之前呢，通常排卵期的时候为什么会不会有什么胸部不舒服、啊、说很胀痛，而且是有像腋下有一些硬块、
嗯、
那中医认为就是说这心阳要把乳水往下推嘛、
哎、
好，那推到任冲而脉，推到子宫，那子宫受热于小肠，然后变成精血、
嗯、
就蒸煮后变成精血出来、
嗯、
你听起来好像很玄，其实没有，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black box， 它这个 operation 的一个它这个运作的一个模式嘛。
但这么一个症状病人那么难过，如果从西医角度上看这个症状它是忽略不计吗？
他就说这个症状会跟他的不孕他会认为不相关吗？
啊、
哦，对，你这个那你去 看有没有肿块啊，去做 mammogram 啊、
嗯、
那有啊，就这个脂肪纤维化一点点没事，
那反过来从传统中医来
讲，对，中医就认为说他今天
这是一个重要的，
对，他就是说不管一开始因为是心阳不够足，不能把乳水往下压，所以造成乳水淤积，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乳水淤积之后心阳下不去，就自己在那边像已经打空转一样，他越来越虚。可是他的答案是一样，第一个你心脏越来越虚，热能越来越，中间心阳越来越差，
嗯，
然后你中间又挡住嘛，因为乳水压不下去，
嗯，
才会有这些肿块出现，
嗯，
那自然你往下压的乳水也不足，那同时就造成经血会出问题，然后就说你经血量并没有不对，可是他就你跟别人比没有不对，可是你中间其实上被挡住了，那在你自己身体里面就是不就会等于是不足了。那这个热当然也被，因为你这样子很耗心的阳，它不能往下推嘛，耗损很多，所以等得到小肠的时候也就不够热了。虽然不见得有马上不够，就是说你相对来讲每个人他的热度并不是说又不是什么仪器去量嘛，好，但它实际上是整个辨证论治结果，所以相对来讲你西医检查不出来，那你一般正常来看你只看小肠，哎，OK 啊，好，那你其实发现说这个线索告诉你说不可能热，小肠一定有问题，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没办法怀孕，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根本不去热他的子宫啊，
嗯，
就通他的乳房就好了，
通乳房，
对，用是瓦楞子炒麦芽一般通乳用的嘛，用是牡蛎，牡蛎是就是说，
但是心阳不够，你却没有去增加它的心阳，
你先不急啊，
先
你先不能增加心阳，你汽车打滚在泥巴里面，你拼命踩油门，那个引擎更坏啊，半天就出不来，所以你应该先把它弄出来嘛，所以你应该是先通乳啦，
啊，
通乳之后心阳如果还不够
啊，
再说嘛，
啊，
这个病人一通乳就怀孕了。
哇，
对，但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说每一个都那么快，可是这个运气真的不错，就是说正好他 cycle 也对，所以看一个礼拜后就不来了，他怀孕了，
一个礼拜就怀孕了，
哦，怎么会这么准啊，对啊，就怀孕了，哎，那我说那线索是说那对啊，那就是但同一快一个礼拜他没有马上回诊了，
嗯，
所以他那个就是你就知应该是一个礼拜之后他月经来了，
嗯，
可他月经来很顺，
嗯，
就跟以前感觉不一样，那在吃药的时候胸部没有胀，那之后他下一次 cycle 就没来嘛，就发现怀孕，所以不是说马上，但是他只来一个，所以我们为什么发现这案子是因为，欸，怎么没来回诊啊，
哦，
奇怪，这个病人
治不孕症通常要花一段时间的，
这个对，那而且一开始我说我还没有帮你治不孕症，我们一个一个来，那就怀孕了。
哎，其实刚才你讲到的就是一个在月经前的乳房胀痛这么一个症状，从您传统中医的角度来讲，您看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线索，
至少是其中一个门，啊，你要把它打开，
啊，有意思，
那你那个门打开之后发现哎，还是不能怀孕，那可能再往下一步走嘛，所以有的时候，有时候病人很喜欢问说那要看多久，
嗯，
有时候不见得知道啊，因为人体很复杂，你得要治了以后才知道，
嗯，
那并不是说什么一个怀孕疗程要几个月要几个礼拜，通常我们会比那个快一点点，啊，但是问说这个很难讲，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刚才你讲到每个人都不一样，一定要辨证论治，这是其中的一个病例啊。那通过李医师，那李宗医师这样讲解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去分析这些症状的呢？那作为一个侦探，作为一个医生，他怎么样根据各种症状去辨证，同时呢去下药，那结果又是如何呢？您周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孕啊，或者是一直去做这种受孕的动作治疗却没有结果的呢？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打开了，1-888-275-1628，1-888-275-1628，您可以拨打电话和李医师呢也共同的讨论。那李医师，这是其中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能不能换一个病例，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让大家更加的能理解这个辨证论治？
我想在不晓得今天时间够不够，我想跳一下哈，我先讲说不要等到你想怀孕的时候才来看，对，如果你有打算要怀孕，即使说不是今年，
嗯，
早点看，因为你会发现身体会好很多，那怀孕的那个自然怀孕你就是顺利很多嘛，
哦，
那同时你的压力小很多嘛，不会说被公公婆婆逼着要怀孕以后很紧张，
嗯，
其实那心情不好对怀孕也很糟糕嘛，所以应该是说如果你有打算要生小孩，即使你不知道是不是今年是不是明年没有关系，你先开始，那你这样压力就小很多，通常问题也少很多，那你不确定你有没有问题很简单，你手脚是冰冷啊，睡得好不好啊，吃饭有没有，就从很基本的 common sense 来先看自己的身体，实在不确定就来检查一下嘛，
嗯，所以对于女生来讲啊，就是要不要怀孕之前你自己感受一下你自己女性的各种生理特征，
包括先生，啊，
包括先生，
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西医会说这个先生没有问题，精子都够，动能也够啊，量也够，
通常都会
但是在中医来看其实不是那么单纯，比如说他西医检查完全正常，可是他其实脚是很冷，中医认为脚很冷你一定是心阳下不去嘛，
不管男生女生脚冷
都是一个 sign， 都是一个 sign、啊、那大家不会说这么简单，医学没有说啊，这个脚冷就有问题，脚冷是有问题但是不见得有多严重、啊
嗯、
但是就是说他很多很基本的 sign 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先生可能比他太太严重、
嗯、
那他前面不孕不育都是管他的太太嘛、
嗯、
包括前面去看其他中医都只看太太、
嗯，
我说、嗯、那你有没有看过先生，哦，西医说我先生很好不需要啊，那我说那你们至少给一个中医检查看看啊，没有啊，因为西医说很好，那就一致先生好吧。
哎，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其实上是先生的问题，中医认为你只是看很多东西，像所谓血虚好了，西医去验你血球都一样啊，那有什么不一样？
他先生的体寒会影响他的精子的排除吗？
对，是应该说能量啦，它的能量传递会差了，所以就说中医认为这热度啊，中医曾讲热嘛，那这些它你会说它是不是能够用科学方法去定义，可能现在还没有，科学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但它在现象上却很多的表现，所以它以大数据来好或是统计学来看是非常的科学化了。但是就是说很多时候问题在先生，可西医的认为说先生没问题，那太太太太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先从太太治疗嘛，那因为你如果先生验的很少，通常西医看哦精子哦对啊，这精子抗精子的数目对啊，那精子的动能对啊 ，OK 不是你的问题，
嗯，
啊、就直接 automatically 就是哦就讲说一定是太太，那、啊、太太到底问题在哪里、嗯？不知道，我们先来想办法，再不然啊你体质问题，然后你那个过敏性这个排斥你的卵子，所以没办法着床嘛，然后各种强弱原因啊，好吧，那就 IVF 好了，所以就说很多时候太太受了一整年的。这个也算是一个例子啦、
啊、
就是说我们有这种病人，就是说他太太受了一年的苦、
嗯、
然后没有成功，就发现问题根本不在他。
去看看先生。
那有一个好处啦，既然检查出来不管有没有来治疗有个好处啦、
嗯、
婆婆就不会骂媳妇了，因为他自己的儿子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太妇女病人蛮可怜，就是说她其实很冤枉，那有时候生活紧张啊，然后很多事情，那没有怀孕那也没有办法嘛，那可是婆婆本来没有说要不要怀孕要不要小孩无所谓，可是年纪越来越大 就婆家开始逼他们要有，那通常都是骂媳妇不是骂儿子嘛。
不过呢李医师你要给我们一些多点症状，手冷脚冷还有哪些，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听众或者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
对、啊、比如说比如说男孩子他就是中医认为小肠要热精宫啊，西医的理论认为的没有这个精宫的地方，但中医认为精子产生的源头，先不管他是不是西医认为那个精子的 material 那个物质，他认为源头跟女人的子宫位置是一样，叫精宫，介于小肠跟膀胱中间、啊、
真的，
对，然后、哦、对，所以你小肠冷比如说常常拉肚子
啊
对，那小肠冷常常拉肚子，然后这个消化不好啊，人很干瘦啊、
嗯、
那你其实怀孕机会就很小了嘛，
男生哦，
男生
现在说的是男性哦，
那脚很冷，对，那很多人是脚冷、
嗯
你看夏天，像我们有个案子就是很好玩，这个电视剧要演出来，我们一下子以后再谈，或者说我来帮他们想的电视剧怎么演，让中医很好玩、
嗯、
就是你夏天穿毛袜、
哦、
不对啊，你现在怎么会穿毛袜，就是比较厚的那个穿西装打领带那种毛袜，对、
嗯、
那可是你握手之后手很粗
粗糙，
粗糙
也是一个症状。
中医认为为什么？因为心阳下不去啦、
嗯，
所以就是小肠就会冷嘛，那你脚就会冷、
嗯。
可是因为是你心阳总是要跑到哪里去啊，所以反逆出来到双手跑出去，所以就常年这样，心阳等于说它没有好好的分布之后，手会干裂啦。手会很粗，所以其实像我老师像我们也常常跟大家提说，如果男人、喔、这是不能算是一个，这是 rule of thumb 而已啦，不是说百分之百，但是如果说你手很粗糙，
嗯，
不是说做工啊什么，是手很粗糙然后脚很冷，其实你射护腺大多都会有问题。
听到了吗听众朋友，这几个主要的症状对照一下自己是否是有这样的症状呢，如果是涉及到不孕问题的话，那男同学啊也要去检查一下自己，那即使我是不是跟怀孕有关系有这些症状，
刚讲射护腺啊，所以跟怀孕不见有关系，
也要去注意呵护自己了。那么如果您需要李医师帮助的话，请记住他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 650-917-2355，谢谢李宗医师，
谢谢。